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根据礼拜一发布嘅一份声明，欧盟药品监管机构话，目前正在评估是否推荐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剂。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免疫系统严重衰弱的人来讲，已经应该考虑增加剂量，作为他们主要疫苗接种的一部分。但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个月发表的研究显示，疫苗可能无法阻止病毒传播。欧盟监管机构表示，目前将致力于为年长和虚弱的人，亦就是为那些生活在长期护理设施和疗养院的人提供加强剂。如果加强剂在整个欧洲大规模推出，肯定会引发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该组织经常呼吁欧盟和美国暂停开发加强剂，以便为较贫穷的国家提供新冠病毒疫苗。在美国，联邦卫生官员八月表示，他们已经定在9月20号为大多数美国人推出加强剂。拜登政府顾问福西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有可能在9月20号之前批准由辉瑞公司，之后是莫德纳公司制造的加强剂。德国新上任两个礼拜的驻中国大使柯岩6号突然离世。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这个消息，但尚未公布死因。总理默克尔对此深感震惊。54岁的贺岩留下妻子和三个未成年子女。据报道，默克尔希望卸任后贺岩能够延续他的对华政策。德国驻中国新大使贺岩从政前曾经做过律师和大学副教授。从2017年起，他一直担任对外政策、安全和发展政策司司长和总理默克尔的对外政策顾问。作为温和中国路线的代表，贺岩的突然离世震惊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声明表示哀悼，贺岩的死令我深感震惊，我为失去一位受到高度重视的、具有深厚人性和杰出专长的长期顾问感到悲痛。很多观察家认为，下届德国政府可能会对中共采取更严厉的立场。作为默克尔最后的重要人事决定之一，柯岩被派往北京。这个被柏林和欧盟的一些人解读为，即使在默克尔卸任后，亦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不断对话的对华政策。白宫表示，由于美国经济恢复良好，无需再延长失业救济金项目，因此按原计划在礼拜一停止发放失业救济金。这个意味着700几万美国人在劳工节假期后将不再享有失业救济金。据报道，川普政府在2020年3月宣布，为了减轻新冠病毒疫情及为控制疫情颁布的禁足令对民众的伤害，每个礼拜为在疫情期间失业的民众发放失业救济金。这个项目在国会延期一次后，在今年劳工节结束，而很多共和党人管理的州在今年较早时已经暂停了这个项目。他们认为这个项目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压止了很多美国人回去工作的积极性，并导致很多企业难以招请到合适的员工。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每个礼拜300元的失业救济金原本就是暂时的，而现在结束这个救济金是合适的。美国劳动部部长沃尔什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表示美国的经济是恢复和向前发展，我认为美国工人在今年的劳工节的处境好过去年同期。美国撤军阿富汗饱受国内外批评，参议院外委会预计14号召开听证会检视撤军过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列席作证。根据参议院外委会网站，目前布林肯是唯一列席证人。这个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15号沦陷以来首场由拜登政府官员出席的公开国会听证会。民主党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得知8月17号曾经批评阿富汗的沦陷是共和民主两党政府过去20多年所犯下一系列错误而导致的结果。参院外委会会对撤军问题进行全面追究责任，亦会检视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为什么会这么迅速崩溃。美国情报最早预测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军撤离后6个月内垮台，直到8月上旬美国情报仍评估塔利班可能在30日内围攻喀布尔，90日内拿下该城。拜登8月16号坦承阿富汗沦陷速度比美方预期快，但他将原因归咎于阿富汗政治领袖与军队自己缴械投降。英国皇家海军新型巡逻舰天马舰及史佩舰在7月上午启程前往印太区域，他们从珀茨茅斯港出发，第一个停靠点是夏威夷。原先预计两舰将同伊丽莎白女王号会合，但因为事情延期或将取消。英国海军独立新闻分析平台海军瞭望报道，英国新型巡逻舰天马舰及史佩舰将在7号驶向印太，预估将常驻5年以上。报道表示两舰配备轻型武器，无法亦无意愿影响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主要的任务是贸易和外交，两舰将会受到多个国家参访，其次是海上安全工作。报道表示虽然参访行程仍在规划中，但两舰其中之一将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和印度海军的康坎联合军演。报道认为派遣巡逻舰比起航母来讲成本较低，而且比较低调。今次的印太行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英国将重回亚洲。美国联邦司法部礼拜一话，将保护那些在德克萨斯州寻找堕胎的人。在此之前，德克萨斯州通过了限制堕胎的争议性法律。司法部长加兰德说，司法部仲是急切想要对禁止大部分州内堕胎的德州的新法律提出挑战。堕胎权益支持者之前要求最高法院听取此案，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不过加兰德表示，美国政府根据自由进入诊所法将保护那些寻求获得或提供生育健康服务的人。德州等10多个大部分由共和党领导的州都立法禁止心跳堕胎。德州的反堕胎法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让普通公民有权起诉堕胎诊所和任何在怀孕6个星期后协助或怂恿堕胎的人。胜诉的人将至少可以拿到$10,000。德州的这一部法律礼拜三开始生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政府将就北韩问题与美国和日本召开会议。美国北韩特使金星容、朝鲜外交部、韩国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辉德、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建宇预计14号在日本东京开会。韩联社报道，这个是美日韩三国对北韩问题首席代表自6月21号在首尔会晤后时隔3个月再次会面。三国预计讨论对北韩人道援助合作等与接触的多种方案。据了解，鲁辉德仲将同船越建宇进行双边会谈。美国和韩国曾经在8月23号和30号分别在首尔和华盛顿特区开会，针对朝鲜半岛和平、 北韩核问题以及对北韩人道援助等议题进行讨论。金星容当时话，需要透过外交手段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声称双方交换了同北韩接触方案的意见，希望北韩能够对美韩人道援助的提议作出回应。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即将届满20周年，当局7号将重启相关法律程序，再次将涉嫌策划这起恐怖袭击的5名被告送上军事法庭。2001年9月11号上午，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挟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3架分别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楼和美国国防部，另一架就被机组人员制服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共酿成3000人死亡。关达那摩湾海军基地监狱关押的都是美国在反恐战争逮捕的疑犯，自称911恐袭首脑的巴基斯坦籍人士穆罕默德，和另外4名被告被关押在这里已近15年，这个将是自2019年初以来5人首次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5名被告在战争罪法庭面临谋杀和恐怖主义等指控，如果被定罪将难逃死刑。拜登总统3号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和相关机构检视、解密并公布关于911恐怖袭击的调查文件，并在6个月内对外公布。西非国家几内亚政局陷入动荡，几内亚军方5号发动政变，总统孔大被罢绝，投资人担心原物料供应受影响，令到铝价飙升到10年高位。路透社指出，由于几内亚拥有丰富的矿产、钻石和黄金，大孔执政的10几年间经济增长强劲，但成果落入少数人手中，加上种族分裂及地方性贪污盛行等问题，引起国内民怨。有目击者表示，枪击停止后，受到很多民众上街庆祝政变成功，政变引发市场担忧。由于几内亚是铝土矿的主要生产国，占中国铝土矿入口量的半数以上，政局动荡加剧了铝土供应的担忧。不过中共真正担忧的是铁矿。法新社6号发文指出，孔大总统自2010年11月上台后，中共和几内亚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几内亚东南部由一个目前世界上储量最大、品质最高、尚未开发的西芒道铁矿，这个矿对中国的铁矿来源极为重要，是中共用以在未来对抗澳洲铁矿霸权的主要希望。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前往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近期英国取消了内阁成员在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约翰逊将带领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内政大臣帕特尔、财政大臣苏纳克和其他几位内阁成员在这个月底或10月初飞往美国访问。阿富汗沦陷后，各国的混乱撤离导致美英特殊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电讯报报道，英国这次率团访问被视为英国致力与美国同行加强关系。据每日电讯报获悉，约翰逊希望能够去白宫访问拜登。拜登已经在白宫接待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乌克兰总统伦泽斯基、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阿富汗前领导人加尼，这个将是约翰逊自6月以来首次国际出访，预计他将在9月20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另外，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将同美国官员就数据共享问题举行会谈，而财政大臣苏纳克预计将在10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年度会议。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变种病毒导致各国疫情持未降温。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美国确诊总数9月6号突破4000万人，距离突破9000万例相隔只是166日。染疫人数占全国人口达 12%， Delta 变异毒株引发的第4波疫情将很多州的医院系统逼到临界点。 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累计有648910人死于 COVID-19 相关疾病，每日新增染病死亡人数过去两个礼拜飙升 55%。 自三月下旬以来，美国首次平均一日增加超过1500人病亡。据 NBC 新闻统计，虽然美国推动大规模接种，但自7月以来接种量上升的幅度已经趋缓，远不及4月时的注射高峰，至今仍未有任何一个州达到 70% 完全接种目标。但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仍在各地不断肆虐，一些医院已经不堪负荷，平均每日需要救治10万名患者，不少医护因为不堪负重纷纷选择离职，令医疗体系面临更严峻的处境。中国华大基因公司推出行销全国52国的热门产检产品非侵入性堕胎染色体基因检测，传出可能违法将收集的基因资料分享给中共军方，因此受到5国监管当局调查。路透社之前报道，总部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集团推出的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通过抽取孕妇的血液样本来分析发育中胎儿的唐氏综合症和其他80多种遗传病。全球已经有840万名女性接受了这种检测，但一些推销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的医生和销售该测试的诊所就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华大基因是和中共军方合作研究。华大基因会借此收集孕妇和胎儿 DNA 资料供研究之用，已经引起部分国家的卫生监管单位注意，包括德国、澳洲、爱沙尼亚和加拿大等国的监管当局要求华大基因对女性基因资料的使用应更加透明，即使这些资料被转移出国，华大基因在本国代销商亦有责任确保资料隐私。欧洲资料保护监管机关表示，他们正在注意相关发展。
香港支联会拒交资料，就幸同斥警方做法滥权。支联会斥警方滥权，拒绝提交会员及活动资料。香港法院认定中文大学5名学生暴动罪成立，下月宣判。而美港漂青年痛心中共摧毁香港自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勇，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警方国安处早前去信支联会7名常委，要求他们交出营运和资金等资料，只有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5号支联会召开记者会表示，不会向国安处交出任何资料，并且指常委有心理准备会因此被控违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批评国安法条文不合理，国安处不用解释，不用给理由，我喜欢查哪个就查哪个。据立场新闻报道，除了支联会常委华人民主书院陶君衡、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董事刘慧卿、何俊仁和关尚义等人同样收到国安处信件，要求提供资料。刘慧卿指，他本人、关尚义和狱中的何俊仁早前一直有就事件讨论，到现在都未有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根据国安法实施细则附件5第3条，警务处处长如果合理地相信发出有关规定是防止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就可以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向外国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交出资料。5号在记者会上，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表示，支联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盘查涉事人士，问及的资料无限追溯期，而警方在信件中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连支联会代理哪个国家、哪个组织都讲不出。周幸同指警方的信件毫无理据可言，做法滥权不合理。 在中共强推广版国安法，令香港有限的自由和民主殆尽，一国两制崩溃，社会深陷白色恐怖之际，香港政府挥舞国安法大旗，整肃和打压政治异己以及意见的行为越来越无边际。自由运作了几十年，包括香港回归后亦都仍然自由运作的香港支联会星期日召开记者会，拒绝香港警务处国安处提交支联会成员资料的要求，并且宣布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自从1989年以来一直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9月5号召开记者会，副主席周幸同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所怀疑的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采取的资料有无限追溯期。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同仲批评警方在信件里面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没有列明所涉罪名，连支联会代理哪个国家组织都讲不出。他指责警方毫无理据，做法滥权不合理。周幸同强调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给国安处，咁系身为常委对成员支持者最起码嘅保护。周幸同批评警方令公民社会处于恐惧，但系支联会唔会助长当局散播恐惧。周幸同早前因为参与今年纪念六四嘅活动，被警方以涉嫌宣传未经批准结集为理由拘捕，并且扣押多日，目前佢被保释候审。对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五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作出裁决，认定他们受到的暴乱罪等指控全部成立。2019年3月，港府提出的要同中国大陆建立引渡机制的修例建议，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一场以学生和民众为主的反送中大规模抗议示威爆发。同年11月，反送中运动进入高潮，警方包围了香港中文大学和在那里进行抵抗的学生发生激烈对抗，造成了著名的中大保卫战或者中大暴乱。香港的大学生由中大二桥向吐露港投掷石块以及杂物堵塞道路，造成交通瘫痪。警方向学生施放大量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并且使用水炮车等武器攻击学生。据香港传媒报道，今次在香港西九龙法院接受审判的五名学生都是在今次冲突中被捕的中大本科生，他们分别是刘俊旭21岁、傅海晴女21岁、高子斌21岁、高力息18岁以及许怡尊20岁。警方将学生的抵抗行为定性为暴动，指控这些学生犯了暴动罪。警方向学生提出另一项次要指控，是使用蒙面物品参加非法集会，违反了禁蒙面法。傅海晴和许怡尊还受到一项涉嫌私藏适合用于非法用途的攻击性武器和工具的指控。依据香港法例，参加暴动罪最多可以判7年监禁，对这五人的量刑预计在今年10月底公布。截至到今年6月为止，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捕的人士已经有12,600人，他们受到的指控包括暴动罪、非法集会罪、伤人罪、纵火罪、袭警罪和私藏武器罪等。南华早报说，法官张杰仪还认定这五人是主动选择留在冲突现场，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破坏和平。张杰仪说，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因为偶然因素而被困在现场。港版国安法造成的移民人群之中，不只包括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还有在香港生活了较长时间的大陆港漂。他们放弃了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另外寻找自由地落脚。前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人员 William 就是其中一位。William 接受真言真语节目采访的时候，讲述了他由北京来香港工作，亲眼所见和大陆不同，受到启蒙，多年之后又回到大陆发展，最后他留在美国的故事。他表示，10年前刚刚踏入香港的时候，这里是非常好的高度自治和高度文明的地区，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一切都被中共摧毁。 佢哽咽话：心底里边唔愿意相信，连香港亦都已经真正变成中国大陆嘅一部分。William 表示，佢2011年嚟到香港，后来喺中港两地生活。啱啱嚟冇几耐，佢嘅老板就带佢去咗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当时都系几震撼，亦都好好奇，就觉得好多嘢真系同你印象中完全唔一样。嗰一两年正好系中国出咗好多问题，包括温州嘅列车相撞事故，死咗好多人，然后就咁样被隐瞒，当时触动非常大。他记得2014年雨伞运动嗰阵，喺金钟非常多人，喺公路仲专门开咗一半路俾嗰啲行人去抗议。2019年反送中上街嘅人更多，可能几万人到百万人聚集上街。当时我觉得仲系非常非常震撼。留低喺香港几年之后，因为中国有个唔错嘅机会，佢离开咗香港，翻到大陆工作。但是在大陆留了两三年，我亦都确实对中共那一个体制已经很不适应，所以最终选择了离开。以上是今天的香港简讯，多谢你的支持，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尽的新闻报道。据国会山网站报道，白宫星期一宣布，为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上个礼拜遭到艾达水灾严重伤害的11个郊县提供救灾资金。拜登已经在星期日9月5号批准了纽约州的灾害声明，并为纽约州的布朗克斯县、国王区、皇后区、里斯满和威切斯特提供联邦救灾资金。白宫星期日还宣布，拜登批准了新泽西州卑尔根县、格罗斯特县、亨特特县、米德尔塞克斯县、塔塞克和萨密塞特县的灾害声明。艾达飓风引发破纪录的洪水和大降雨，遭到袭击的美国东部6个州至少50人死亡，其中纽约州至少27人死亡，新泽西州13人。纽约州州长霍楚5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艾达飓风对该州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财产造成超过5000万美元的损失，该州超过1200栋房屋受损。新泽西市市长弗洛普在推特上表示，该州初步评估显示，飓风对该市基础设施的损害高达3500万美元，这个还不包括对个人和企业资产的损害。拜登在上个礼拜四9月2号曾经和霍楚和弗洛普通话，他将在星期二9月7号去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视察，以调查艾达暴风雨对这两个州造成的损害。拜登在上个礼拜五9月3号曾去路易斯安纳州视察，路易斯安纳州上个礼拜遭遇艾达飓风袭击，损失最严重，除了造成12人死亡并引发能源危机，令到100多万户断电，很多加油站都没有燃油供应。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飓风即将到来，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美国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在今个礼拜中感受到飓风拉里的影响，该风暴带来的大浪可能会导致危及生命的海浪，并破坏当前的状况。在塔利班宣称完全掌控阿富汗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飞抵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阿富汗危机与卡塔尔对话。在布林肯抵达多哈前不久，有4名美国公民以陆路方式离开阿富汗，并获得美国外交官员迎接。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塔利班没有阻拦这4个人的通行，而且知道他们离境这一件事。在这一名官员宣布这一行动之后不久，布林肯抵达多哈，布林肯团队赞许多哈为美国公民、驻阿布尔大使馆人员、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和其他经由卡塔尔撤离阿富汗的人提供便利、不可或缺的支援。八月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乘飞机离开阿布尔前往安全地点，卡塔尔是他们第一个停留点。卡塔尔设有一个美国重要空军基地， 是美国空军55,000人撤离阿富汗的门户。继塔利班8月15号宣称完全掌控阿富汗以来，布林肯是美国到访这个区域的最高阶官员。布林肯此行由国防部长奥斯丁陪同，奥斯丁亦都是中东访问美国盟友，感谢他们帮助从阿富汗转移人员。奥斯丁的停留地点包括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地阿拉伯。布林肯将不会同塔利班派驻多哈的代表会面，但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汤普森表示，华盛顿将持续同这个伊斯兰团体交涉，以确保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信息明确。布林肯上个礼拜五对记者们说，他在德国时将前往拉姆斯泰恩的美国空军基地，感谢美国军人并问候阿富汗难民。布林肯还说，他星期三将同德国外长海科马斯一道主持一次有关阿富汗问题的20个部长视频会议。他说，这20个国家都有利益要帮助转移和重新安置阿富汗人，并让塔利班履行他们的承诺。布林肯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帮助任何希望离开的美国人，并协助特殊移民签证候选人和其他在过去20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日承诺，如果剩下的美国人想离开阿富汗，美国将设法将他们撤出阿富汗。美国今年1月宣布禁止所有新疆的棉花和番茄产品的进口，理由是这些产品使用了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据 NBC 星期一9月6号报道，现在海关官员扣留了各式各样的有强迫劳动嫌疑的产品，其中包括衣服、到中旅游、番茄、橡胶手套以及真发产品。尽管很多货品的包装上将越南列为原产国，但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检查员合理怀疑这些货物实际上是用新疆地区强迫劳动收获的棉花制成，并对货物实施了扣留。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 CBP 已扣押了至少967批货物，价值超过3.67亿美元。该机构指出，今个财年目前为止接获的所有进口货物批次中，有 75% 是涉嫌含有来自新疆的棉花被扣留，这个是在一年前所没有的。根据了解，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今个财年中，有3/4的扣押案件来自新疆地区产生的棉花有关的订单，这个亦即是该部门5年以来的扣押的最大的货物订单。国际普遍谴责中共政府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新疆拘留营地，实施了种族灭绝活动。在年初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劳工行径后，很多国际服装品牌在今年的声明中都表示，他们不会从新疆采购产品或在供应链中容忍强迫劳动。今年春天， Nike 和 H&M 等品牌遭到了由中共政府煽动的抵制活动，中共此后否认有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还声称6月时G7 谴责其做法的公开声明是歪曲事实。然而，其他国家亦开始关注时装零售商从中国新疆的强迫劳动中获利的情形。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星期一9月6号在卡尔斯鲁厄联邦法庭向德国检察官提出长达96页的控告书，指责这里和 Hugo Boss 等几家时装零售商教唆并从新疆棉花产业中的强迫劳动中直接或间接获利。此外，消息人士透露说，今年7月法国检察官开始对涉嫌隐瞒新疆反人类罪行的4家法国时装零售商进行调查。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指出，拜登试图将焦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包括上个礼拜五的就业报告和飓风艾达后的复苏，访问新奥尔良，并计划今个礼拜二前往纽约大都市区评估风暴破坏。随着国会返回华盛顿，以及前往加利福尼亚为面临罢免选举的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竞选造势，预计未来几个礼拜他的重点将会关注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反贫困立法。 在拜登为阿富汗的混乱退出而受到两党诟病之际，一些共和党人表示应该弹劾拜登，拜登的民调数字受到了打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五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降至 44%， 其中 51% 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这个同6月底 50% 的支持率和 42% 的反对率有所不同。而拜登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亦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强调会将新的焦点放在应对中俄议题，并表示他会将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带回家。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拼命想谈论阿富汗以外的任何事情，但躲避塔利班、伊斯兰国和哈卡尼网络的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新闻周期、长周末和民意调查，他们只想离开阿富汗。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温和派参议员乔曼钦为民主党$350,000,000的支出计划的未来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他呼吁暂停这一项工作。曼钦表示，与其急于在新的政府计划和额外的刺激资金上花费数万亿美元，国会应该暂停该战略。在两党就$1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法案达成一致之后，拜登和民主党正试图通过党派投票通过$350,000,000的儿童保育、教育、气候条款和加税一篮子计划。白宫亦将应对即将到来的提高联邦借款限额的最后期限，以及政府目前的资金在9月底到期。据白宫官员说，他们8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幕后准备工作，一些国会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开始，议员们将在9月较晏的时候重返会议。星期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在北约年度军备管控会议上警告，中共的核武库正是迅速扩大，拥有更多弹头以及更复杂的运载系统，而且北京正是建造大量导弹发射井，这个可以显著提高其核能力，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没有任何限制或约束的情况下进行。他表示，未来的军备管控中心必须纳入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他认为作为全球大国，中共在军控方面负有全球责任，包括限制军武数量、增加资讯透明度等，这一些是国际稳定的基础，而北京亦都会从更多的可预测性中受益。他还表示，在未来的军备控制中应加入更多的种类武器，如自主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和颠覆性技术，这一些都可以被武器化，因此需要考虑怎样为这一些技术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美国和俄罗斯2010年签署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限制了两国可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不得超过1550回。此外，该条约还限制了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配备核弹头的重型轰炸机，以及用在发射核弹头的发射器数量。该条约原本是今年2月到期，拜登上任之后又和俄罗斯延长了5年，但是北京并不受美俄签署的军控条约的约束。美国曾要求中共加入该条约，但被中共拒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在同亚洲国家外长会晤时，对中共不断扩大的核武库深表关切。主管美国核武的美军将领还警告，中共很快就会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核武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表示，北约看到中共在大举投资研发新的现代武器，包括新导弹。如果中共是其中一个签约国，那将会是明显的违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习近平再晋升五名上将，评论指为连任确保军队支援。有一个马云，刘强东卸任京东集团总裁，涉嫌配合参与新疆强迫劳动，德国五间企业被起诉。中国大陆149座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计划生育到保障生育，山西计生小组改名引发议论。一传媒所有董事辞职，前高管表示中共要铲除所有自由媒体。水底奇缘，澳洲潜水员同小虎鲨结下11年友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6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楼为新晋升的五名上将颁发命令状。对此，时评人士李燕明表示，习近平近期异常密集地调整高层将领，强化军权，为二十大高层人士保驾护航的意味很明显。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他们的新职务都是首次被披露。而就在两个月前，习近平先至为新晋升的四名上将授衔，他们是南部战区司令员黄秀斌、西部战区司令员徐喜玲、陆军司令员刘振立和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时政评论员李燕明分析，在有关中共二十大高层人士布局的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前夕，习近平的系列行动明显在为连任确保军事支援。李燕明表示，与此前北戴河会议和八一前夕授衔不同，习近平打破常规，两个月内共晋升了九名上将，其中陆军、海军、空军司令员换人，南部战区、中部战区司令员换人，西部战区更加是异常频繁换将，这些举动都非同寻常。他还提到，在中国周边局势包括中印边境、南海、台海紧张之际，习近平此举亦都折射出中共军队内部暗潮汹涌，边境危机一触即发，高层搏杀白热化。李燕明分析，在各大军种战区司令员换人之后，相关将领的进退将会攸关下一步军委层面的高级将领变动。习近平在二十大前夕先行布局军队高层人士，为的是震慑政敌，强化自己在军中的权力。据第一财经报道，京东集团9月6号在港交所宣布委任徐雷为集团总裁，即时生效。而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刘强东就将会致力于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事业。对于刘强东卸任京东多达几十间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或者其他高管职务，网络评论不一。自由亚洲电台质疑刘强东可能正在度报阿里巴巴负责人马云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和拼多多创始人王峥的后尘。近期中共当局针对大陆的大科技企业持续集中整治调查，马云、张一鸣、王峥等多名电子商务的标志性人物已经先后宣布隐退。不过京东新总裁徐雷近日说，京东正根据中共监管部门的要求主动自我审查，因此监管变化对京东的整体影响并不大。对此有网友表示，刘强东已经平稳落地，交权放心睡觉，因为京东里面有党委已经持续四五年了。同时徐雷的神秘背景亦都浮出水面，公开资料显示徐雷是北京人，在部队大院长大，但关于他的家世和毕业院校，网上没有公开的信息。有网友爆料，徐雷的背景并非普通人，和中共前高层有关。去年7月，一个名为《黄眉危机管理》的社媒账号张贴了一张徐雷和徐向前的合影，徐向前是中共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样似乎暗示了徐雷成为京东接班人的原因。据报道，徐雷2007年出任京东商城市场营销顾问，2009年1月正式加入京东，历任市场营销部负责人、无线业务部负责人、营销平台负责人、副总裁、轮值行政总裁、零售行政总裁等重要职务。 非政府组织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近日对成衣企业 Hugo Boss 和连锁超市利德尔等五间德国企业提出诉讼，指控这些企业涉嫌配合参与新疆的强迫劳动并从中获益。据德国之声报道，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向联邦法院递交的起诉书长达近100页，要求法院对这五间企业是否参与强迫劳动和可能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调查。起诉书表示，这五间企业近年来和新疆的纺织公司保持直接或者间接的供应关系，有迹象表明他们参与了强迫劳动。该中心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企业不能够成为破坏国际法和其他践踏人权行为的帮凶。该中心经济和人权事务负责人萨格马斯对时代在线说，虽然欧洲政府批评中共破坏人权的现象，但是欧洲企业却可能正在从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剥削当中获益，这个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一旦外界怀疑的强迫劳动得到证实，企业责任人就应该被追究责任。回应这一宗诉讼， Hugo Boss 公司表示，该公司已经对其生产企业进行了自我审查，并未发现有强迫劳动的迹象，而且他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现代劳工制以及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认为 Hugo Boss 的回应是苍白无力的。萨格马斯说，该公司并未讲清楚是谁对生产企业作了审查，而新疆当地根本不允许独立认证机构去做调查。他强调，近年来很多企业都从新疆采购了棉花，他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对强迫劳动这个严重的犯罪行为贡献了多少力量。大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149个城市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些城市集中在东北地区、成渝城市群、黄河中下游、中部地区和长江三角洲。据第一财经9月5号报道，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构成数据显示，目前大陆有149个城市的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了 14%， 为深度老龄化。根据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 7%， 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 14% 为深度老龄化，超过 20% 就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在这149个城市当中，东部沿海地区共41个，占 27.5%， 东北地区有36个，占 24.2%， 中西部地区有72个，占 48.3%。 从省份来看，这149个城市分布在22个省份，其中四川的深度老龄化城市达到了17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山东全省的16个地市当中已经有14个进入深度老龄化，中部的湖南和安徽共有12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另外东北三省的36个城市亦都已经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据分析，老龄化的主因是这些城市的青壮年人口外流去东南沿海就业，导致当地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所致。人口普查数据亦都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比前一年下降了 18%， 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下降。路透社分析说，老龄化问题可能预示着中国面临着快速的人口下降问题。人口萎缩意味着工人减少，因而税收减少，从而带来养老金问题。随着中国的出生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共政府自今年上半年以来多次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山西省就率先响应，近日将其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人口和生育政策保障小组，引发议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为了解决出生率下降的难题， 中共近期连续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从开始的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到四孩政策呼之欲出，相隔时间不足三个月。而山西省政府亦都在九月初第一个将计划生育当中的计划二字删除。中国学者维新在九月六号受访时表示，山西省的举动确实代表了中国政治内部在出生率问题上有很强的焦虑感，当局正在急不可待地有意取消对计划生育的限制，鼓励生育。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就认为，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规律，导致人口问题、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和老龄化问题严重。微博网民行人意世话，强制生育是不是要开始了？另外有网民说，估计当地的人口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从之前千方百计不给生育，到现在搞尽脑汁催生，这些领导干部是怎样转变思想的呢？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全年新生婴儿为1200万人，今年预计同比下降 18%。如果按照 16% 来推算，今年出生人口仅为1008万人。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之后，一传媒董事会主席叶一坚等最后四名董事在9月5号宣布辞职，一传媒亦都计划公司清盘，以最佳保护股东、债权人、员工和前员工。该公司前高管 Mark Simon 指出，这样说明中共有意铲除香港所有的自由媒体。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显示，一传媒四名董事的辞职在5号晚11点59分生效，一传媒股票已经在6月17号上午9点正暂停交易。董事会辞职之后，股票将会继续暂停买卖，直至另行通知。一传媒董事会在声明当中表示，由于担心港府在没有法院介入的情况下强行迫使公司清盘，因此决定有序清盘，并希望香港政府允许清盘官完成先前公司及董事被禁止的付款，包括支付债权人和前员工薪资等。宣布辞职的四名董事在公告当中表示，在创办人黎智英和其他两名董事被捕之后，另外七名前一传媒或者苹果日报的高阶管理人员、编辑和社论作家亦都相继被捕，这些都引发恐惧气氛，导致公司在香港的剩余员工当中多人辞职。被中共通缉的一传媒前高管 Mark Simon 对德国之声说，香港政府对一传媒的一连串打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很简单，就是如果任何传媒越过了国安法下的那条不断移动的红线的话，港府就会以高额的法律费用和暴风雪般的监管来埋葬这些传媒机构。他还说，苹果日报这个非常大的民主新闻机构因为被中共视为威胁就被中共铲除，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是要将香港的自由媒体都一起铲除，而苹果日报会因此作为被中共压制的民主之声而闻名。虽然讲起鲨鱼，大众总是会心生恐惧，但是澳洲一名潜水员同一条小虎鲨有一段长达11年的水底奇缘。这位名叫安德森的潜水员表示，他原本住在纽省，在过去几年当中，他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能够见到这条虎鲨。他说，我是在11年前教学生潜水时邂逅了这条虎鲨朋友，当时他注意到他和学生身边有很多刚刚孵化出来的虎鲨，当时他们仅有6英寸长，现在已经长到6英尺了。他回忆说，当时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其中一条虎鲨，同大众想象的不同，那条鲨鱼居然允许他轻拍他，他的学生都感到惊讶。随后这条渐渐长大的鲨鱼总是能够在安德森游泳的时候认出它。它说，每次我潜到附近时，它就会注意到我并游过来让我拍拍它、抱抱它，甚至在我没有注意到它的时候，它都会绕过其他潜水员游到我身边，磨我的腿或者肩膊，让我展开双臂拥抱它。安德森表示，虽然人类很怕鲨鱼，但是相较鲨鱼对人构成的威胁，人对鲨鱼的威胁更大。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约有1亿条鲨鱼被人杀死，而鲨鱼造成的人类死亡却不足10人。
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赵薇一夜间被消失之后，早前的各路好友忙住同佢切割关系，甚至继子的女友亦都被发现删除了社交媒体上的恩爱合照。11岁的女亦都去向不明。赵薇出事至今，曾经同佢交好的黄晓明、杨幂、李冰冰等都从微博上删去了昔日合照和互动留言。港媒还披露，赵薇继子黄小宝的女友丁宝还微博上删去了昔日苏恩爱的合照。黄小宝是黄友龙和前妻的仔。2020年10月，黄小宝被爆在英国求学期间结识了火辣女友丁丁，两个人高调晒恩爱。丁丁还将微博账号改成丁宝，是同男友的名字各取一个组合而成。在香港零一曝光丁丁删去两人的放闪照之后，有人猜测两人已经分手。网友亦都认为丁丁的微博账号依然是丁宝，或者是两个人并未分开，只是转为低调处事。据媒体说，赵明和继子虽然感情好好，黄小宝对同父异母的妹妹小四月亦都好呵护，曾经晒出妹妹的手写信，讲在国外求学时候的精神支柱就是妹妹。在赵薇出逃法国的消息疯传的时候，曾经有香港媒体说，赵薇和黄友龙的女儿在香港上学的小四月去向不明，这个可能是赵薇无法离境的一个原因。赵薇被封杀一个星期多来，她和黄友龙背后的权贵关系网不断被挖掘，大陆媒体近日更是广传一张赵薇跨住曾庆怀的昔日旧照。曾庆怀是江泽民军师曾庆红的弟弟，长期控制大陆和香港演艺圈，过去20多年里面频被爆潜规则女星，以及为中共高官输送美女，来帮助江泽民和曾庆红培养亲信势力，建立统战网。香港前哨杂志2015年曾经报道，李东生落马之后自认加入周永康集团有罪，但是否认是自己将央视变成中南海后宫。李东生说，如果说央视变成了妓院，那也是曾庆怀的功绩，这个绝不是我干的，是曾庆怀逼我做的。此外，赵薇夫妇当年共干调动万家文化，背后的资金主要就是来自萧建华的明天系，而萧建华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企业家斯帕佛被中共任意扣押达1000日，9月5号美加要求立即放人，被中方拒绝。同日，数以百计的加拿大民众在首都渥太华举行集会，呼吁让康明海和斯帕佛回家。康明海和斯帕佛是因为中共报复加拿大拘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而被中共抓捕，中方曾经提出用他们交换孟晚舟。据美国之音报道，加拿大正在进行大选，人质外交成为这次大选的一个焦点话题。竞选连任的现总理特鲁多在星期日的竞选活动中说，我们不会罢休，直到他们获释回家。特鲁多的主要竞争者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则是持续要求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并且誓言如果当选，将同盟友一起对中共实施制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